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在希伯来文，诗篇的意思就是赞美的诗，或者说赞美神的书。在希腊文，诗篇的意思会使人联想到关于乐器来伴奏的诗歌。在中文圣经里面，诗篇的书名是来自希腊文，就是敬拜的书，是在圣殿里面，圣殿赞美的书。圣经里面的诗篇有许多的作者，有的诗篇是只有一个作者，或者一个作者做了许多的不同的诗。大卫是以色列最受欢迎的诗人，有73首诗篇是由大卫所写的。在使徒行传第四章25节就引用了大卫所写的诗篇，就是第二篇。在希伯来书第四章7节又是引用了大卫所写的诗篇，是第95篇。在诗篇里面有许多是无名氏的诗篇，不知道谁写的，很多人也认为可能就是大卫所写的，因为大卫他有创作诗篇的恩赐。从大卫个人的经验里面以及他个人独特的风格来写的非常好的诗篇。他写的诗篇是要在圣殿里面来吟唱的。其他的诗篇的作者包括了有摩西所写的诗篇第90篇，所罗门也写了2个诗篇，可拉之子做了11篇的诗篇，亚萨这个人他也做了12首诗篇，还有西曼做了一首，就是88篇，由西曼做的，以探也做了一篇。那诗篇89篇是以探做的，西西家做了10篇的诗篇，有39首诗篇。已经说过了，作者是谁我们不知道，很可能就是也是大卫所写的。诗篇一共有多少篇呢？有150首。在诗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基督，看到弥赛亚。在所有的诗篇最突出的就是包括君王，包括君王的国度是诗篇的一个重心。诗篇里面最关键的字眼是什么呢？就是哈雷路亚，就是赞美主的意思。这句话已经成为基督徒的口头禅了，是很容易激发灵里面的情感。哈雷路亚，赞美主这是基督徒的口头禅。我自己认为诗篇50篇以及诗篇150篇，第150篇是最关键的两篇诗篇。诗篇第50篇的作者是亚萨，可能他比其他的诗篇能够传递更多的关于神的信息。那么诗篇150篇呢，第150篇呢，就是可以说是大合唱，赞美神的大合唱。赞美神这个短短的几个字，在诗篇150篇里面出现了13次，所以诗篇就是在赞美神的声音当中做了一个结尾，结束了。赞美神可以说是所有诗篇 集合起来的一个重点。在诗篇里面记载了人内心的深处，他们敬拜神有强烈的情感，他们有很深的情绪，他们愿意来到神面前敬拜他，也包括了他们内心的有忧闷，有时很沮丧的心情。诗篇也像要弹奏的乐器一样，是用人的灵魂来当作键盘，就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他们要演奏心灵里面的乐章。但我自己读到诗篇的时候内心会很激动，不晓得听众朋友你读诗篇的时候心里会不会常常有感动。诗篇就表明了神的真理的一个重心所在。举例来说，诗篇119篇就是关于神真理的一个重点的所在。诗篇119篇就是一首赞美神的道，赞美神的真理。诗篇已经让好多个世纪的人，凡是读过诗篇的人都得到诗篇的祝福。当人在病痛当中，或者内心受到困扰的时候，或者忧愁忧虑的时候，诗篇对人是最有帮助的。我自己的心思意念在我的生活当中常常因为读了诗篇之后得到神的祝福。我也看到告诉我们说，世世代代的人都因为诵读诗篇而蒙到神的祝福。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位伟大的圣徒叫做安布鲁斯，说过一句话，他说诗篇是教会的心声，诗篇是教会的心声。又有一位奥古斯丁说过，诗篇就是整本圣经的一个缩影，圣经是的缩影是什么呢？就是诗篇。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也曾经说过，诗篇是所有圣徒的小圣经，所以他把诗篇看成小圣经。也是宗教改革家加尔文他说过，他说诗篇是灵魂的告白，是灵魂当中所发出的声音。我很喜欢这些先圣先贤族里面的先圣先贤他们这种说法。那有人说我们人一定会有126种心理的不同的感受，不同的经历，有126种的心理的感受。我真不知道这个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但是我知道我们有各种不同的心理路程，那种心理路程都可以在诗篇里面可以找寻得到。我个人认为诗篇也涵盖了我们每一个人所有人类他心理路程里面的感觉，他的经历，也涵盖了心理上各层种层面的一种感受，种种的心思意念，种种的冲动，种种的情绪都可以在诗篇里面找得到。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要记得，就是这些诗篇也是对我们听众朋友说话，会跟我们的心里面产生了共鸣。所以每次一提到诗篇的时候，有一位圣徒他名字叫做胡克他怎么说的，他说诗篇是其他书卷的一个精华，诗篇是其他书卷当中的一个精华所在。又有人说诗篇预测了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他自己的各种情绪的反应，诗篇也预测了我们每个人的内心的痛苦以及我们心里面要说出的话。所以另外有一位学者他称赞他说诗篇是历史上最美最好的赞美诗。所以我们就听到还有另外一个也是这样说，他说诗篇是大多数基督徒的心声。所以我们看到诗篇对于神的儿女在他们的生活上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并且诗篇是特别特别适用在犹太人的身上。当然诗篇表达了各个时代他们信徒各个时代信徒的心声。以上我们所说到的都是让我们了解诗篇的重要性。可是最重要的，从诗篇里面我们可以到处每一篇诗篇里面都看见了耶稣基督自己。在诗篇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基督可以说是比新约福音书所看到的基督更完整更全面。在福音书里面，新约福音书里面记载主耶稣他曾经到山上去祷告，但是诗篇却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他祷告的真正内容是什么。在新约的福音书记载着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旧约的诗篇告诉我们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内心的感受到底是什么。我们也知道虽然福音书记载的耶稣基督已经升到天上去了，但是诗篇却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现在在天上，他在天上作王的情况到底是如何。所以我们看出来很明显的，耶稣基督出现在旧约的诗篇里面，每一卷这个诗篇每一篇的诗篇里面都是耶稣基督出现在诗篇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曾经向门徒显现，他就对门徒说这个记载在路加福音24章44节，主耶稣复活向门徒显现，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这节经文很重要，就是路加福音24章44节，我再念一遍，就是复活的主那么对门徒显现说什么话呢？就是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说主耶稣基督就是诗篇的主题。我认为主耶稣是在每一个诗篇当中所赞美的对象是谁呢？就是主耶稣。虽然我不能够在每一篇诗篇里面都找到耶稣基督，但并不表示说耶稣基督就不在其中，只能说我们所知的很有限。所以所有的诗篇都是把耶稣基督当作敬拜的对象，有些诗篇还称为叫做弥撒亚的诗篇，这是旧约诗篇里面有一些是属于弥撒亚救主的诗篇。这些诗篇都记载了关于耶稣基督的出生，关于耶稣基督的他的生活的状况，关于耶稣的死亡，关于主耶稣的复活，关于主耶稣的荣耀，关于主耶稣祭司和君王的身份，以及也记载到主耶稣有一天从天上再来。所以在诗篇里面有16首关于弥撒亚救主的诗篇，很明显的是指向耶稣基督。先前我们已经说过诗篇有150篇，每一篇都是与弥撒亚与耶稣基督有关系。那接下来我们再强调，诗篇就是赞美诗，是一卷赞美主耶稣基督的诗集，都是诉说到关于耶稣基督的事工。当听众朋友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诗篇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认识耶稣基督。那么更狭义的来说，诗篇里面就是关于以色列人的基督，也是关于属于基督的以色列人。那这个经文让大家可以了解，就是诗篇里面它重点是在说明耶稣基督是属于以色列人的，也是说以色列人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只有当以色列人和耶稣基督连结在一起的时候，会让世人 得到啊神特别的祝福。所以我们知道诗篇可以说是犹太人的期待，跟也是犹太人的盼望，是犹太人他们在圣殿敬拜神的时候所唱的诗歌，就是唱诗篇。当然并不表示这些诗篇不能够应用在今天每一位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当然是可以。今天的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对我们基督徒也有很多的祝福，所以我自己很喜欢读诗篇，并且特别在解释啊诗篇的内容的时候要非常的严谨。比方说啊，在诗篇当中从来没有称神作为父啊，没有称神作为我们的父。在诗篇里面，圣徒也没有称圣徒作为神的儿子。在诗篇当中说到神，说到父神，在诗篇当中我们也看不到啊圣灵，说到圣灵是住在圣徒的身上，也看不到，诗篇里面也看不到关于新约当中的有祝福的，新约当中祝福的盼望等等。接下来我们要说关于诗篇第二篇啊，诗篇第二篇的意思。诗篇第二篇这个内容里面先啊给大家做一个介绍，不是讲到教会有一天被提到天上去。诗篇第二篇乃是指到基督再来的时候，耶稣基督要在地上要建立他的国度，那么那个时候用以耶路撒冷做中心来管理世界。这是我个人看到诗篇第二篇是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在地上做王，他要建立他的国度，他要统治世界。接下来我们要说到诗篇里面，这是先告诉我们啊听众朋友，诗篇里面当中有一些特别让人觉得有意义的、有问题的是什么呢？就是关于诗篇里面有咒诅啊，咒诅人的诗篇，很多人对这个有意见，因为诗篇的内涵里面好像读起来好像这个作者充满了仇恨，好像只有谈到神的审判。其实这些诗篇是在战乱的时候所写成的，他们那个时候是生活在律法之下，以色列人他们要寻求神的公义，他要在神里面寻求平安。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除非人能够除去不义跟叛逆，否则地上不会有真正的平安，这是我们听众朋友要明白的。除非不义悖逆能够被除掉，否则地上不会有真正的平安。很明显的，神的旨意是什么呢？神所定的旨意就是按照神所定的日子，有一天神要在地上执行审判，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也是诗篇里面要说明的。所以诗篇里面有咒诅的诗篇，就是说明了神已经定了日子要执行，在地上实行审判。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很清楚的，主耶稣基督要我们爱我们的仇敌。但是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哎，怎么看见诗篇的诗人他们做祷告的时候，他对仇敌发出许多很严厉的话，指责那些仇敌。其实这个是预表将来主耶稣他作为审判的主要给带来的公义的审判。所以此外以上所说的，此外还有诗篇也讲到，有一天也说到预言，诗篇里面的预言就说到将来也会有敌基督出现，敌基督他会掌握大权。但是我们也知道无论如何有一天基督会胜过这个敌基督。那另外我们也看到一些诗篇的内容，很多的不同的内容，包括悔改的内容，关于讲到历史，诗篇里面讲到大自然，诗篇里面讲到朝圣，诗篇里面讲到如何赞美神，诗篇里面讲到如何去宣教，诗篇里面也讲到关于基督徒的圣徒的圣洁的生活等等。所以诗篇的内容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从诗篇里面学到许多 属灵的功课，可以在诗篇里面像挖宝一样找到许多对我们有益处的非常重要的信息在里面。所以听众朋友千万知道啊，诗篇的排列不是杂乱无章的，诗篇的编排它有一定的格式。多年来很多基督徒们啊，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诗篇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排列的方式，就像旧约的摩西五经一样。我们知道摩西五经里面包括了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有五卷，这个叫做摩西五经。那么诗篇跟摩西五经啊，它有很多地方是很明显的有相似的地方。我们比方说在创世纪当中，你就会看到啊，人开始啊，神的创造，人是会蒙福的。在诗篇第一篇的内容就可以看到，后来我们看到啊，人也后来就神所造的人堕落了，但是后来啊，神要恢复跟人的关系。那么我们也看到啊，诗篇第二篇就看到了关于人的悖逆神。接下来我们看到诗篇第三篇也看到义人啊被那些被人厌弃啊。诗篇第四篇我们也看到女人的后裔跟蛇的后裔就彼此要对立。那么诗篇第五篇我们也看到义人他会陷在仇敌的包围当中。那么诗篇第六篇我们就看到义人受到啊受苦，义人啊受苦，就说明了仇敌伤了义人的脚跟，表示义人他受苦了。那么在接下来我们看到诗篇第七篇，我们又看到义人被人家诬告这个义人。那么最后在诗篇第八篇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就会伤的那个仇敌的头，让人类啊使人蒙到神的救赎。所以从诗篇里面，从诗篇呢都看到它有一个很奇妙的这个次序的安排。这是啊所提到的诗篇的安排啊，从第一篇到第八篇，它有一个很好很奇妙的一个安排的一个方式，就像创世纪里面所提醒我们的。从诗篇第九篇到第十五篇我们看到什么呢？好，这是简单的给大家先做一个介绍。诗篇从第九篇到第十五篇就看到神与敌基督对立啊，神与敌基督在征战。最后我们也看到在征战当中义人就蒙恩得救，最后义人就在主里面得到胜利的。那么诗篇从十四篇到四十一篇也看到另外一个信息，从四篇到十六篇到四十一篇看到什么呢？就看到神使那些属于神的人他们会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神所拯救的儿女，所救赎的儿女，他们一定会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从诗篇十六篇到四十一篇就可以看得到。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诗篇非常的奇妙。所以司布真布道家司布真说，诗篇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灵命能够登上一个高峰。诗篇教导我们怎么样去颂赞我们在天上的父，敬拜我们的神。所以诗篇每一篇的诗篇能够使我们的灵性能够像云雀一样在天空上翱翔。所以我们知道四部真就称为诗篇是我们灵魂哦，是我们灵魂啊一个安息的一个所在，是我们心灵的深处，在我们心灵的深处把我们的心意表达出来。那么诗篇啊，有一个作者也是这样说，诗篇像什么呢？诗篇就像圣经里面的一个花园一样啊，我们进到诗篇里面的话就进到圣经的花园里面。所以新约圣经就一共引用了旧约的219节经文。这个告诉听众朋友，就是我可以了解新约圣经许多的话语是从旧约引用出来的。引用了多少节呢？引用到219节的旧约的经文。那么这219节的经文当中，其中116节引自旧约的哪里呢？就是引自旧约的诗篇。从旧约的诗篇引用到116节的经文是从诗篇出来的。 所以我们知道啊，新约的圣经也非常哦看重这个旧约的圣经。那接下来要给听众朋友简单的啊介绍关于这个诗篇的大纲啊，这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诗篇的大纲可以这样说，有像创世纪的一个部分，就是从诗篇一到啊四十一篇，一到四十一篇是属于创世纪的部分。第二大部分是从哪里开始的？是从出埃及开始，出埃及部分的诗篇是什么呢？从诗篇的四十二篇到七十二篇，出埃及的部分。那么第三部分叫做利未记的部分，诗篇从七十三篇到八十九篇，那细节以后再说。第四部分是属于民数记的部分，是从诗篇九十篇到一百零六篇。最后第五部分是生命记，旧约生命记的部分，是从诗篇一百零七篇到一百五十篇。所以说到这里，我们知道啊，诗篇是非常的完整，都是一些赞美神的话语。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开始要来研究一篇一篇的来认识诗篇。今天时间我们就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什么信仰上的问题要分享的，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